利未记第十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羊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
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
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
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
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营中剪除。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辩论，把他从民中剪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
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
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
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这一章基本上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献祭宰牲畜的地方的问题，你到底要在哪里献祭，牲畜的血要留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一件他特别提到的。第二件就讲到他的血怎么处理。那这两件事情呢都非常的严肃、对于今天来讲，我们不是太从字面来讲，我们不一定很明白它的严肃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就发觉非常的严肃。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处理的不对呢，你看他的话是怎么样，都要从民中剪除、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从背后属灵的意思来讲呢，这提醒我们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我们特别的注意。那当然在讲到这些的时候，这背后是有它的背景在的，而且呢这个背景如果没有，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处理的好呢，会很容易引导我们怎么样成了敬拜偶像、所以后面有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他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所以你看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把公羊公牛绵羊羔山羊 迁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的帐幕里面献给耶和华。反在别的地方，不管是营内或是营外宰杀的话，他流血的罪呢，都要归在这个人身上，要从民众拣出。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又说的是，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所以以前呢，他们献祭在哪里献呢？在田野里献，随便的献。你不但要带到会幕门口了，你还要在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这个祭是一个平安的祭。平安的祭一般是感恩用的。平安的祭说到人与神中间的和平，人与神的交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因着在利未记前面所提到的许种种，很自然的，我们人看到了救恩，我们就愿意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从前很多的人呢，他献祭在哪里献呢？他在田野里献，在营内献，在营外献，这个就导致了敬拜偶像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神说，你一定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如果我们从十七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你会看见好几处提到在会幕门口，在耶和华的帐幕面前。所以告诉我们，献祭一定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带到耶和华面前献。而且呢，这个血，这些牲畜的血一定要是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你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就前面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了，他们曾经行邪淫献祭给鬼魔，这什么意思呢？就从前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曾经随从埃及的风俗习惯，曾经把这个祭是在神的眼中是行邪淫献给鬼魔。鬼魔在原文是公山羊，从前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把羊当成他们的一个偶像，他们把牛也当成他们的偶像。你记得我们拜金牛犊就是从埃及来的。那这里的鬼魔呢，为什么又是公山羊？因为当时他们有一种传说，就是有一种山羊是半人半羊的，变成一种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曾经这样的拜过。他说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那为什么现在要在这里讲这些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就当他们被带出来以后，他们在旷野在行走，基本上他们的食物还是以地里的土产为主，牛羊呢基本上是为着献祭的。所以每一次他们碰到节庆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献牛羊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呢，就形成了跟拜偶像的那个偶像的敬拜连在一起。所以不管你是在哪里宰这些牲畜也好，或者你要献祭也好呢，神在这里借着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全以色列说，你一定要把他带到会幕门口。所以这里提到了四到五次会幕门口，好，如果连耶和华的帐幕最少有五次，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所以非常严肃的事情。那用新约的眼光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耶和华面前什么意思。因为在耶和华会幕面前呢，有一个坛，就是这里所讲的，你的血必须要洒在坛上。这个坛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所以我们人怎么来亲近神？你必须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换句话，你必须要看见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只有借着这个根基，我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 献上平安祭，才能够与神和平和好。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这里很严肃地说到，如果你不这样做呢，你要从民众拣出。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的现在的宗教啊，很容易把我们误导带到一个地方啊，是我们永远不能蒙恩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比如我们讲到中国人，中国人说我们是拜天的，中国人拜天，那这个天基本上他说天就指着我们的神嘛，所以我们拜天就是拜神。这话呢有时候听起来是对的，但实际上呢你这个敬拜是虚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讲过，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换句话，你是可以拜天，但问题是你的途径在哪里？主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只有借着他才能够来到父的面前。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子，你看回教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今天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说回教所信的神阿拉跟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是同样的一位神嘛？所以他们拜的神跟我们拜的神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宗教嘛。但是不要忘了，若不借着我们的主，没有人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去拜阿拉，你可以拜天，但问题是你有什么立场来拜？这根基在哪里？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谓基督教的异端，像现在我们所讲的耶和华见证会，耶和华见证会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很容易被迷惑的，因为它里面所写的很多都是根据圣经的，而且它有它的一套的理论。但是根据他这一套理论呢，你会发觉他讲到只有一位神，他圣经上讲只有一位神，耶和华。那他所谓的耶稣呢，是比这一位神还低了一级，所以他不像神这么伟大，换句话说他把他的地位拉下来了，而且他也否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会发觉呢，这好像是基督教，而且呢，好像把我们也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利未记十七章的话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就落在这个陷阱里面，因为我们觉得呢，我们可以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却忽略了，你必须来到把这个牛羊把你所献的祭带到耶和华的会幕门口，血要洒在坛上，这个真实的意思。因为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不止耶和华见证会，你看现在讲的摩门教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情形，就是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跨越了这个坛，这个是基督的十字架，好像我们不经过他，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营内营外在田野献祭，同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在利未记在十七章里面就把这一段话清楚的解释给我们，他如果你不是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呢，你可能就献祭就行邪淫随从鬼魔了。果然你看多少人没有把这些带到耶和华的会幕门口，没有在坛上洒血，以至于成了偶像的敬拜，把人带偏了。所以从十七章你看一开始讲到这么严肃，因为神早就知道，如果不是在这个根基上呢，我们何等的被引诱去随从邪灵。所以他说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不仅如此，接下来第八节说，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拣出。在这里也讲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讲到燔祭了。前面讲到平安祭，这里讲到燔祭。 我们知道燔祭是讲到我们要把全人献给神，但我们这个人怎么有可以全人献给神呢？根基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燔祭，意思就是说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满足的还不是为了解决人的罪，他第一个满足的呢乃是把自己献上为神而活，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主来到地上第一个就是解决我们的罪，但是根据圣经上来讲，我们知道这不是的。因为利未记一开始讲到五种祭的时候，第一个讲的是燔祭。所以希伯来说告诉我们，当主来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啊，好让我怎么样呢？我能够照你的旨意而行。所以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第一个他的目的呢就是为神而活，照神的旨意而活，然后才提到其他的祭物。所以主他的燔祭乃是为神而活。今天我们靠着主呢，我们也能够把自己献上，但这个献上呢乃是要在耶和华的会幕门口献上。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就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如果你不把它带到会幕门口了呢，要从民中拣出。所以我们为的奉献，第一个还不是为神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个乃是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不是这样子呢，很严肃的，那人要从民中拣出的。换句话，如果我们不是为神而活，我们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主啊，为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为神而活，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我们的侍奉乃是按照我们那个属肉体的那个心思来侍奉，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那里的话很严重，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成活祭，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时候呢，神看这件事情是圣洁。所以怎么样圣洁呢？就把自己献上，分别为圣，献给神，这就是圣洁。你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把自己献上，他说这就是讨神的喜悦。你怎么样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先把自己奉献出来，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之后神才能借着我们做工。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今天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然后我们就来为神做工，结果我们所做的工呢没有永远的价值。神不认为这是圣洁的，神不讨喜悦，神也不觉得这是合理的侍奉。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人的地位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来到会幕门口，我们才能献燔祭，献平安祭。那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多的图画其实呢，那我今天特别要讲一句图画，讲一个图画，那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撒迦利亚书在旧约最后的第二卷，就是马太福音前面的一卷，在前面的一卷。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们从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看嘛。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那这边有一幅图画，是一幅很特别的一幅图画，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很多时候我们不懂。这一段话呢，跟我们刚刚所读的，跟我们所读的利未记有很大的关系啊。这里他讲到了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在前一章，利未记前一章，我们就看到大祭司怎么站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因为他进到了至圣所里面嘛，他怎么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他当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不仅是他自己站在他的面前，事实上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但是你看见了，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审判的台，一个审判的宝座。因为现在神要审判，但神审判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撒旦在那里控告。所以圣经上讲到，那昼夜在控告我们弟兄的。你知道，我们今天也许不觉得，但是根据神的话来看呢，从早到晚撒旦都在控告我们，都在哪里控告我们呢？不仅在我们的良心控告，也在神的面前控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在三层天上，这是人不能接近的地方，同样这也不是撒旦可以接近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宝座呢，其实不是在三层天上啊，是代表神的巡行的宝座。换句话说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诗篇也好，读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的神呢，他的宝座是怎么飞行呢？是借着基督伯在飞行的。当他在那里巡行的时候，你知道，撒旦就常常在他的面前控告，控告什么呢？就控告我们的罪。的确，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对罪失去了那个敏锐的心。但是如果真的今天把我们的心思摊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你知道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吗？我们把我们在暗中所说的话，如果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你要知道我们有多少那话是说不出、不该说的话吗？多少我们在人背后的行为，如果摊在神的面前，难怪撒旦昼夜在控告我。所以当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的时候呢，你看撒旦站在他右边与他作对，控告他。所以这是一幅很奇妙的图画，给我们显示到一个属灵界里面的一个奥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这种眼光来看呢，我们只把它读过去而已，但事实上这每常常在发生在天上，在那个灵界里面。所以借着这一幅图画呢，就给我们看见那撒旦在控告他什么呢？从第三节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大祭司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也是整个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你看他的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不行公义，他们诡诈，他们苦待自己的弟兄，所以整个光景在撒旦的眼中，他所控告的就是他穿着污秽的衣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公义啊，而且我们也讲得头头是道，但人就算最公义的衣服在神的面前，在撒旦的面前呢，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站立到神的面前的。 但是感谢主，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怎么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现在神要责备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现在得到一个可以责备他的地位啊。为什么？这是我们讲的，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平安祭、燔祭必须要带到会幕耶和华的门口来献的原因。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但现在呢，你要进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要碰到的就是十字架，就是祭坛。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所以你看，他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然后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就是十六章，我们上一章所读的十六章所讲的啊。现在约书亚呢，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靠着血，靠着香啊。我们十六章特别讲到，要把香点着，遮盖那个约那个施恩座上的基路伯。所以现在呢，他就说我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换句话说呢，你看不但是能够进到神面前，而且要做宝座啊，要有权柄，冠冕是讲的权柄，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又要使在旁边站。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看见了这一幅图画，我们就知道人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是这个祭不是现在会幕的门口的话呢，我们有什么立场可以站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耶和华会幕，在这个离开了这个十字架的根基的话，所有的敬拜、所有的奉献呢，都把我们带向随从行邪淫、随从鬼魔的这个地位。所以感谢主，谁人在控告我们呢？谁人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还有什么可以控告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眼睛被开启，真正看见。否则的话呢，我们读这些，或者我们知道这些，我们都把它当成平常，但我们不知道在天上，你看天天都有这样的征战。但是感谢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好，这是十七章第一大段落。好，我们讲到第一节到第九节，接下来讲到血的问题。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个话很重要了啊！如果有什么人吃血，我要向他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你要根据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第七节，我看一下第九章第四节。那时候罗亚跟他的儿子们已经从方舟出来了，一出来以后呢，神当然就跟他们立约了。但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讲到第四节，唯独血带着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你如果肉带着血，你就不能吃他们的。前面讲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在洪水之前，我们知道人只能吃蔬菜。洪水之后呢，他说我现在把活着的动物给你们吃，做食物了。就像从前把蔬菜蔬吃给你们做食物一样，只是呢，这个肉如果带着血的话，就是生命，你不可吃。所以在创世就告诉我们不可以吃血。但是为什么不能吃血呢？他只说因为生命在他里面， 这是我们，所以我们只知道一点点这方面的事。然后我们在利未记第七章我们也曾读过，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七章这里有好几次提到不能吃血啊，我们随便找一处就好了。好，我们看26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解除。所以你看，就是在之前。神已经多次讲到、啊、不能吃血，吃血呢神要向他变脸，要从民中剪除。一直到这一章利未记10章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了，为什么不能吃血。所以11节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吃血呢？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但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活物已经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吃它的血，它虽然是生命在血，它已经死了，为什么还不能再吃呢？后面就给我们解释了，因为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所以原来这个血呢不可以吃，这个活物的生命在这血中，这个血呢是要献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3章，你记得当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以后，神给他们做皮子给他们披上。当皮子在那里被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牲畜被杀了，这个牲畜的血流出来了，这个血呢代替了他们做生命的赎价。所以在创世纪3章没有讲为什么，只说皮子给他穿上，那在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你必须要有启示才能够明白，那利未记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4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祭，为什么不喜欢该隐的祭？因为该隐所献的呢是从地里的土产最好的献给神，但是地已经受过咒诅。但亚伯他献祭，他把牛羊拿来献给神，这是启示，所以神喜悦。所以如果不是从启示来的啊，就成了宗教，就像该隐。所以所有的宗教的起源是从该隐开始的，他是凭着自己所想出来的啊，这是根据传统的，这是宗教。真实的敬拜是从亚伯开始的，因为他有启示。所以在利未记17章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因为要给你们做生命的赎价，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神借着摩西在这里向亚伦跟他儿子和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啊，神不是临时起意的，神早就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就已经定规了。所以你看从创世纪以来呢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神早就定规了。而且呢，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好了，彼得前书1章，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彼得前书1章，我们从18节看到20节。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你才看见在这里基督是怎么样，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这里不是讲到神的儿子，这里讲到基督。神的儿子是永远到永远，但是基督呢，却是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他的职分。所以在创世之前呢，基督就是预先被神知道，就神定规了，神早就知道，在他预知里早就知道神要不但要创造人，而且人要堕落。所以在神的全知里面，神早就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你知道我们人做事是临时起意，我们碰到什么环境，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但神是全知的。神在创世之前，这些事情都还没发生前，他就预先就知道基督在这末世为我们显现。所以我们能够得赎，脱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本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彼得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彼得认识这个血的价值，他称它为宝血。你看圣经上很少提到宝血，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宝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全知的神。如果我们认识神是全知的神，你知道我们里面将有多大的安息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环境，我们遭遇这个事遭遇那事，我们以为神不知道，但是神不但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而神不但知道，神也安排了这些环境临到我们。所以神不但知道我们的环境，这环境还是经过神的手给我们，但是更宝贵的还不只是因为他的全知，还是因着他的全能。因为如果他知道了，他没有能力来拯救我们，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问题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好像连神都没有办法解决，以至于我们在那里愁苦，我们在那里忧愁。但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全知，我们也知道他的全能，你知道我们心头的大心里面的大石头就放下来了。但这两样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知道他是全爱的神。因为他全知他全能，如果他不肯定怎么办，对不对？但我们感谢主，他是全爱的神，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他不但知道，他不但有能力，而且他也愿意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信的神乃是这么一位神啊，我们里面就满了安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继续看十七章啊。十二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在这里讲到都不可吃血，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就因着这句话啊，就产生了很大的难处啊。这个难处是什么呢？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四十八节开始看起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这主所说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吃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只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吃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后来他们就咽气声，然后从他们中间呢，从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因为主讲的这句话呢，在犹太人心目中，包括跟随他的门徒当中，产生很大的误解。他的误解从哪来呢？就是在利未记十七章所讲的。利未记十七章讲得非常清楚，不能够吃血，但现主告诉他，你们可以吃我的血。所以他们就说这话甚难，没有人可以听，谁能听呢？他们就厌弃他，他们就离开他。主行了那么多神迹，但是他们要离开他，因为这个旧约话讲得很清楚，不能吃血，不能吃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圣经上跟我们讲不能吃血，不能吃肉呢？因为他告诉我们，只有一个血是可以吃的，所以你所有其他的血都不可以，因为这是降到生命的问题，只有主的血可以吃。那当然主的这里的血当然并不是真的喝他的血了，他这里是做个比喻，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吃就是说你必须要相信接受，你要相信接受进到你心里面，这好像吃进来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要相信接受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只有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因我活着。但是感谢主，你看啊，主在这里讲，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呢，约翰福音第六章67节主怎么讲呢？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主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主的意思说，那么多门徒都走了，你们要去吗？如果你们真的要去，你们请便。你知道我们的主的原则常常是不会改变，他不会降低他的标准。如果你们接受不来，你们请便。要很多时候我们要人家信主，我们拜托了半天，我们情愿好像可以降低我们的标准，降低神。所以你看主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讲，没有多余他就讲了，要跟从我要怎么跟从，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很怕讲十字架，我们怕十字架多讲一点人家就不来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看，所以主造了十字架，你看连门徒都跑光了，他也不在乎。但是感谢主，你看在这里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所以感谢主，主没有降低他的标准，而且在这个利未记十七章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吃血，为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血是要给我们做生命的赎价。而且在末世的时候，让我们的主为我们显现，亲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人如果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埋。好，现在有人出去打猎了，打到了可以吃的禽兽，那这个血要怎么办？第一个，你这个血不能够带到祭坛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可吃的禽兽并不是神要的献祭的东西嘛，所以它不是可以献祭的。但你也不能带回家就放血，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死的话，他的血可能就凝结在肉里面了，那你吃了肉就跟他吃了血一样了，所以你就要在当地就把他血放出来，用土掩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生命在血中。换句话说，你看他要回到他，因为是土所造的，所以归于尘土，而生命呢又归还给赐生命的神。所以他这里这样讲，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是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在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你看见现在你吃到了致死的了，你吃到了被野兽撕裂的了，这些血因为它是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这些血呢有可能它受了伤它血流尽了有可能，但也有呢它可能有一些血在肉里面，所以你吃的时候 你可能连着一起吃了，所以他说呢，不管是本地人或寄居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他们虽然好像没有吃到血，但是他可能有沾到了，所以他就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如果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呢，我们就知道致死的跟野兽撕裂的都不是处在十字架上的死法。什么是致死的？就好像有些人杀生成人啊，好像呢他是一个人人是一个义人，你知道很多人认为主，他不认为他是一个救主，他认为他是一个义人，他为我们为许多那时候当时逼迫他人死，他认为他是自私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自私的。有的是被野兽撕裂，他们觉得这是因着人的手把他撕裂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神亲自审判了他。所以如果是因着这样子的观念来信主的话呢，你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换句话你要把所有宗教的观念从你身上出去，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然后到了晚上才为洁净。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个段落，你要把这个旧的除去了你才能够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所以在这里就讲的这一章就讲的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要来特别来看以西结书第32章，33章，对不起，33章25节，33章25节，这是耶和华的话，他对以西结说的。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你就指着以西结啊，你要对他们说，他们就指着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的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他们为什么会被掳，有很多的原因，当然有其中有一个原因，你们吃带血的物，所以他们明明违反了神的律法。所以你看见吃带血的物在他们的身上，你看产生何等大的效果，他们被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对这个牲畜的血我们有什么样的观念？如果我们吃了这个血是不是要被处死？我们吃了这个血是不是得罪了神？你知道街上有很多说卖这个猪血呀、或怎么样，那到底在新约的观念里面，我们这是个律法，我们不应该去在乎呢，还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身上有用呢，还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这一直是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太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新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帮助我们理清。但在讲到这个属灵的意义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一点，就是说从现在卫生的观念里面来看，从科学的研究来讲，很多的疾病它隐藏是在血中，
病毒
所以它不要我们吃血呢，圣经上的确有它 卫生的习惯。所以你看圣经上在旧约里面讲，其实为我们身体啊，这当时讲到我们灵魂说的，但对我们的身体也很有关系。这就为什么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一输血也造成多少的病，B 型肝炎、艾滋病，对不对？而且我们真的喝吃血的话呢，很多动物的疾病呢也在我们里面有。所以如果真的一个一直保留不吃血的话啊，或者不输血，所以你看它这个输血，现在我们现在科学很方便了，因为我们已经可以验出血里面的问题，比如说可以过滤到像一些肝炎病毒啊或者这些。那很多人今天得到这些病毒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衰减，那现在科学发达了，这衰减我们就知道很多的疾病。所以神在就业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些，也的确是一种保护。但我们现在不讲这些从肉体上面的这些卫生的，我们就从灵性来讲，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是旧约，我们先看旧约，撒母耳上第十四章。31节，撒母耳上14章31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摩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我们看见就是说，百姓吃了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但是后来这些人没有被处死。那这一章我们要明白这段话，我们要从这一章一开始来讲，但这一章很长，所以我很快的点过去就好，因为我们还讲一些新约的事情。这一章实际上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一个很窘迫的光景，虽然扫罗已经做王了，但是呢，非利士人仍然辖制着他们。所以在13章的末了呢，他特别讲到，他说那时候啊，以色列人就是20节，13章的20节，以色列人要磨除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错的可以错铲犁3尺叉，并赶牛追。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9节讲的，因为那是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没有武器，他们的非利士人呢控制他们，不给他们武器，所以你还征战什么？没有办法征战。只有人谁有刀呢？只有扫罗跟约拿单，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枪。好，现在非利士人来了，所以实质上就讲到现在非利士人来了，要来攻打他们。这时候呢，整个跟随扫罗的人呢加起来也只不过600个人，而且没有什么武器。但是感谢主，这里有2个人就是约拿单跟带兵器的人，这代表少数的得胜者，你看到没有？他怎么讲呢？他说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少爷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到非利士的防营那里。首先他为什么敢过去？当然他的向着神的信心，那信心是我们可以站立的稳，不但信心让我们站立的稳呢，我们还可以跟随神的脚步而行。所以你看他这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他是说他实在是，我们知道约拿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他们就没有告诉他那个父亲扫罗。换句话说，他没有跟属血气的商量，所以属灵的征战如果跟属血气的商量就不行，所以他没有跟他父亲讲，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呢，我们看第六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防御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们过去，而且呢，他们给防兵看见，你看到了第十一节，二人就是腓力士的防兵看见，他们过去，他们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真正的得胜在耶和华。但是呢，他们去故意给他们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上神怎么反应。因为他们心里面想到，就是说如果我给他看了他们的反应，从他们反应里面我们就晓得结果呢，他怎么讲，你看腓力人看见了就怎么说呢，就十一节后面讲的，腓力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然后防兵就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得到了把握了。如果这些人是追过来杀他的话，他们就离开就好了，他说你们上到这里来，他们就看见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说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情指示你们。所以你看约拿单马上就对拿兵器的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哇，这时候一去，你看结果整个腓力士人就互相击杀了。你看，所以征战真的不是得胜，不是靠我们，而是靠着神。结果这个时候，你看扫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整个以色列人都不知道，只有两个人过去了，你看就把他们那个打败了。所以扫罗呢，一看到以后，结果扫罗怎么讲？你看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读的话，你看、第十八节啊，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了。”扫罗正与继续说话的时候呢，腓力士营中的喧嚷声就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这什么意思啊？这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在人家已经打征战都得胜了，扫罗还很属灵，你看到没有？平常他很属肉体的，人家都已经打了差不多了，他还是属灵，说把祭司叫来，我来问问看约柜的情形怎么样。就一看这个事情，人家都已经这个喧嚷声太大，他是驻守吧，你看。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像扫罗这样，对不对？你该前进该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躲在后面，我们什么也不，人家都已经打胜了，我们还不知道，等到人家打胜的时候，我们才说问问看神的话是怎么样，你知道？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他就发起肉体来了。你看第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就必受咒诅。你看这人向神的热心，很多时候我们的热心实在是败坏了神的事。结果呢，你看约拿单没有听到他父亲的话啊，就他尝了一点蜜，就眼睛就亮了，他就叫他们去吃，就是百姓太饿了，那就连血带肉去吃了，就的确是得罪了神。结果呢，后来如果你看你看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结果扫罗就是我们刚才讲，扫罗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带连血带着肉吃，得罪耶和华结果这些百姓就把牛羊牵到他那里宰了然后我们看见第三十五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这说什么呢？经过这么久扫罗做王，他都没有筑坛，这是第一次。筑坛说出了什么？筑坛说出我们奉献的生活，筑坛说出我们与神的交通。换句话说，在这之前呢，扫罗不知道什么叫奉献，不知道什么叫交通，与神的交通。结果到了后来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呢，结果第四十六节，你看扫罗回去不追赶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也回本地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抽签抽到这个罪是要归在，因为扫罗曾经起誓嘛，不能吃东西现在人家吃了东西的，所以他就抽签，就到最后呢，他跟约拿单这一组就被抽出来了。结果现在闹了这样情形以后呢， 扫罗就回去不追赶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也不回，也回归。这边这代表什么意思？这边人打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嘛。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人糊涂的热情，而且造成了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次学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五章是讲到这个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就是主要的题目是为外邦人到底该不该行割礼，到底该不该守律法，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讲的。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有很多的争辩啊，发表啊，到最后我们知道雅各就十三节，他们做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因为雅各那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他讲的话，所以第十九节就是他的结论啊。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拦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现在他们决定了，就是说外邦人不需要守律法，因为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的啊。因为如果他们叫外邦人也要遵循律法，就把拦单的担子扎在他们身上，因为连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担这个律法的担子，何况外邦人啊。他但是呢，有几件事情你要吩咐他们禁戒，一个是偶像的污秽啊，你不能吃偶像的东西；第二个，你不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为什么？这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其实不是律法而已，在律法之前，神就讲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对全人类所讲的啊。他说，但是这里他特别讲到了，为什么他要求这几个点呢？啊，就是二十一节所说的，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他的原因就在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啊？你如果光这样读，你不太懂他的意思，你必须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保罗在这里有新的亮光给我们看见，吃祭偶像的物算不了什么。所以你看见雅各在那里告诉外邦的信徒，你不能吃祭偶像的食物跟其他的东西。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新约的亮光是什么？吃祭偶像之物算不了什么，因为偶像在神的面前算不了什么，只有一位神，不会因为我们吃了这个食物或者不吃这个食物就看重我们，神不看重这个食物的。所以这没有什么，但是呢，你们要谨慎。所以接下来讲了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 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亮光啊，其实吃偶像之物算不了什么，你吃了跟你不吃这件事情，在神来讲呢，你不能成为神喜悦你或不喜悦你的凭据。但是呢，你有这样的知识，你要谨慎，因为你可能绊倒别人，别人没有这样的知识，别人因着你跌倒了，那你就有罪了。所以今天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虽然在主里面有自由，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着这个自由败坏了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讲的话，这时候我们就懂了。你看十五章所讲的，第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接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生死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在会堂里诵读。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信徒，很多的信徒是犹太信徒，他们因为接受摩西的律法的书，摩西在那里，而且他们这些书呢是在各城中传讲，每逢安息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他们是因着摩西的书呢，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观念。现在你外邦的信徒信主了以后呢，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们跌倒，主已经把中间拆毁的墙已经，中间那个墙已经拆毁了，那借着这些事情不小心，我们就把墙给建立起来了，然后我们又跟外邦信徒跟这些信徒呢又让他们受跌倒了，所以这不好。所以原来这些属灵的教训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今天有自由，我们不在这些律法底下，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活，我们乃是为主活，为着不让弟兄姊妹跌倒来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但是也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其实神很多时候在做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就是生理方面来讲呢，卫生方面来讲呢，它仍然是有保护的工作。就像我们曾经讲过，你不要吃那些没有鳞的、没有刺的这些海中的生物。的确，当时有很多的东西，因为当时的烹调的习惯，还有他们没有煮熟这些食物，很容易生病。所以很多这些，不管是从属灵的教训也好，从字面上的教训也好，都是有他在我们身上的保护，不管是属灵的或是肉体的。好，我想我们今天话题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安静祷告，好不好？